爱关怀，
爱分享，
新磁场陪伴你，
爱关怀新磁场，一起
把爱动起来，
动起来。
欢迎走进信仰大擂台，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呢，又再一次的请到了塔恩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信仰的话题。
是的，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里面呢，塔恩教授就是从他的
专业的角度，
对医学专业这个角度，特别是从人体的
构造
嗯，给我们谈了神是存在的，透过人的这个身体的设计，神是存在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想请塔恩教授继续从这个你的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谈一谈你在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你对人体的一些看法和感受有哪些不一样呢？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心会问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信仰大擂台，
让我们探讨生命的意义。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的又回到这个信仰大擂台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专业上面的一些感受。说到人体呢，我们在上次都谈到人体本身构造的奇妙。在这之前呢，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来说，我在学习当中呢会觉得人体是非常的精美。但是呢只是觉得哇，真是了不起，这个自然的进化的力量非常的神奇。
进化
是在接受信仰之前。
是啊，因为进化论呢是我们现在国内医学教育中一个
主流、
是一个主流。虽然仅仅是一个学说，但是它呢是一个主流的学说。那在信仰之后呢，的的确确看到呢，人真真切切在许多方面呢与进化当中的即使人最接近的类人猿这样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是
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呢，也能够看到人身体奇妙的创造之后呢，也让我能够更加的把这些荣耀呢归给神，让更多的认识神他创造的奇妙。
是，
对，就像是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接受这个信仰，接受耶稣信仰之前呢，可能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每一根草，每一片花，每一个树叶，我们都会觉得是大自然的杰作。但是当我们接受这个信仰之后，我们的角度，我们的看法可能都会改变。我们会觉得这个大自然的杰作又是谁创造的呢？这个大自然的杰作背后还是有一个创造者，
是，
那就是上帝。
是的。那我们说到刚刚谈到这个进化的问题，那我们说到人的这个手，实际上呢是非常的奇妙，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大拇指，它的功能呢占到了我们这个手的50%以上。
哇，难怪是大拇指呢。
是非常的了不起。那我们大拇指里面呢有手里面呢有一块肌肉叫拇对掌肌，那让我们手
对掌肌，
对，让我们
不是母鸡哦。
那它呢让我们手能够完成一个叫对掌的动作，那就是我们能够把5个手指呢放在一起。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动物世界，我们看到猩猩的手它的是平的，是平的，它们并不能够完成这个对掌的动作。这个对掌的动作对于我们人类抓握一些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块肌肉呢也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在这之前呢，我还信主之前呢，我还曾经专门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在进化过程当中，这个人从这个猩猩过来是这块肉是怎么长出来的？
对呀、啊，
真的，我真的以前真的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唐岩教授，你说的那块
拇对掌肌，
拇对掌肌是指的这个大拇指的下面这一块肌肉吗？
对，大拇指的下面里面有4块肌肉。
就是说。那些猿猴是没有的， 猴子是没有的，
少了一块对掌肌，
他们是平的、
哦、
对。说到这个肌肉呢，我们人体呢还有很多非常奇妙的设计。
嗯，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说的这个肚皮，
肚皮，
对，
人心隔肚皮的肚皮。
是啊，我们在专业上呢叫腹肌、
嗯、
它腹肌呢它在侧面呢是由三层肌肉，每边有三层肌肉、
嗯、
那前面正中呢有两条直的肌肉、
嗯、
就是腹直肌，我们看到健美的运动员、嗯、一边
四块八块
、啊、
是
非常的漂亮、
嗯、
那在两边的肌肉呢有三层，这三层肌肉呢它们的肌纤维的排列方向呢正好是交叉的、
嗯、
这就像我们在打一个包裹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个纤维的方向，如果编织的话呢它就会很牢靠，如果纤维方向都是一样的话呢、
嗯、
那它这个就很容易松掉，
要有横的要有竖的，
对、
嗯、
那它旁边的三块这个肌肉呢都是有横的竖的斜的、
嗯、
正好是交叉在一起、
哦、
嗯，因为我们知道腹腔里面有很多的我们的肠啊
胃
啊因为没有
肾呢，
对，因为需要这些它的保护和支撑，那同时呢特别在妇女准备生小孩怀孕的时候呢、
嗯、
那很大的一个负担、
嗯、
都是要靠这个腹肌来支撑，所以它前面的这两块这个纵形的这个八块非常漂亮的这个肌肉呢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带子的作用、
嗯、
能够托住这个胎儿，因为怀胎十月要临盆的时候很大的一个肚子、
嗯、
我们想想如果是光是靠两边的这个肌肉呢很难把它拉住，但是有正中有两条垂直的这样子两块我们叫腹直肌、
嗯、
能够起到对腹部的胎儿呢起到一个承托的一个作用。
嗯，
那这对女性来说这个腹肌就很重要了，对男性来说没啥作用啊。
当然现在营养好了男性的这个腹部没怀孕的时候也不逊于女同胞。
好多大肚腩
是
原来起这个作用。
越听唐安教授这么来讲呢，越发现诗人说的那句话真的是太对了、
嗯、
真的是人受造的真的是太奇妙了。
关于这个人奇妙的这个人体设计呢真的有很多在我们专业上来说、
嗯、
当认识神之后呢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呢就觉得神真是爱我们。
嗯，
那啊再举个例子吧，就说我们的舌头、
嗯、舌头
可能都没有注意舌头有什么功能，我先考考你们。
舌头
味觉
嗯，
讲话也需要靠舌头、
嗯、讲话大家可以我们可以辅助我们发声、
嗯、
可以搅拌食物、
嗯是
对，当然了主要是味觉。那
味觉
呢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我们的舌头上呢有味蕾、
嗯、
那我们如果拿一面小镜子去看一看舌头上呢有很多不同大小的凸起，我们叫
小点点，
对，我们叫乳头、
哦、乳头，
对，一共有四种、
哦、
那这四种里面呢其中分布最多最小的这一种呢它上面是没有味蕾的。
嗯，
所以呢我常常我会问学生为什么它没有味蕾但是呢它会特别的多。
嗯，
为什么呢？是不是上帝设计的时候多此一举呢？
其实不是的，我相信绝对不是的。我想知道正确答案。
是，
我也想知道答案。
天路真是很聪明，知道肯定是有用的。
嗯、
是因为如果我们舌头没有这些粗糙的这个表面，实际上增加了一个摩擦力。当我们把一块很滑溜的东西放到嘴里的话，会怎么样？
滑出来，
滑出来，或者是
滑
到后面
去。
去
嗯、哦，
所以真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细微之处的这些人体设计的话，我们真的会觉得真的是很感恩。
嗯，
是，我们就没有理由说这个世界没有神。
是，而且看到这一点呢，我会觉得神真的很爱我们。
对，
谁能听见我？听。
讲到这儿呢，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唐安教授，到底人的这个是心脏是听从大脑的指挥，还是大脑去听从心脏的指挥呢？从医学的角度，
这个说来呢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但是现在呢，科学的问题就是往往没有一个终极的正确答案，因为总在不断的更新。
对，
那这几年呢，我们在医学上呢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呢，就是器官移植，我想大家都有听说过，
对，
肾脏移植、心脏移植、肺移植。当然呢，我看到的是一些新闻报道，并不是一个出自于非常严谨专业的学术报道。听说过呢，就是在心脏移植之后呢，这个人他会改变他的一些习性，他会就是供给心脏这个供体，他本身有一些爱好呢，会慢慢慢慢在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当然这只是一个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也许这个能够告诉我们，当一个异体过来之后呢，它会带来一些
不一样的
改变，
带来一些改变，
改变
带来一些改变。
因为这个问题呢，会让我们想到圣经有一句话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作为基督徒，我们似乎觉得这个心脏好像是比这个大脑会更加重要，因为心脏在好像是在支配着大脑。但是实际上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会觉得好像从一个角度来讲，应该是大脑指挥心脏才对。
说实在的，我们人体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呢，真的是谁也离不开谁。我想这样子更能够贴切。我记得上次我们在上次大擂台里呢，唐曼谈到一本书，谈到一个麻风病人。那本书的这个作者呢是保罗·班德，他跟
班德医生，
对，班德医生，那他后来呢跟杨斐利一起合写了一本《神的杰作》，里面对我们人体的细胞、人体的一些结构，从神学的观点给出了一些解释，非常的棒。那里提到比如说我们的脑和心的问题，当然心脏的这个跳动需要大脑它的这个神经的支配，但是心脏本身它跳动所带来的血液供应呢，它又影响了大脑，所以真的是谁也
分不
开
谁。
对，
它俩是互相的一种关系，相互的关系。
是，
所以这个人体的架构是这样子的，就让我们想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教会里面都是以弟兄姊妹相称的，就基督徒之间， 然后我们不分高低贵贱，我们大家都是互为肢体，这圣经上也讲
彼此互相联络的合适，
是，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互为肢体，所以我们的这个关系呢是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就像这个人的身体当中好像每一个肢体是相当重要的。
嗯，是的，唐曼说到这儿呢就想起来刚刚谈到那本书上专门提到，在我们人的身体上呢实际上呢也有这样子一个规律可循，就像我们普世教会里我们每一个肢体，我们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个性都不一样，
不
就像我们人身体里的各个细胞，那皮肤细胞，肝脏细胞，骨骼细胞也是不一样，有你自己的特性，有你的功能，它也表达它自己的蛋白，有你自己所待的位置，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整体来说呢，对于大脑来说，它需要你每一个细胞都顺服大脑，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肢体都应当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对，
这是耶稣基督对每一个肢体的要求，也是大脑对于每一个细胞的要求，你顺服大脑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它不顺服，就像这个细胞出了问题的话，它就会生成一个肿瘤，
癌变了，
癌变了、
啊、
这样就麻烦了，
对，所以这个顺服很重要，人体的这个器官顺服大脑很重要，那所以在教会里面肢体去顺服耶稣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再进一步的来说，就像我们的这个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家庭当中也是有秩序的，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一个单位里面，那么我们做职员的要去顺服领导，国家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公民我们要去顺服政府，这都是有一个秩序要求的。那么假如说我们真的是遵守了这些顺服的这样一个秩序，那可能我们这个无论是家庭还是单位还是国家社会可能就都和谐了。
是的，这正是这个彼得前书三章这个彼得对基督徒的教导。
你看我们从身体的构造，我们谈到了肢体的搭配，也谈到了顺服这个层面，所以还是那句话，说这个世界没有神呢，真的是
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一切。
嗯，没有办法来解释，
包括人的身体，也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架构。我们总是在谈到什么和谐稳定，如果我们真的是遵守了这个秩序的话，就是一个规律，就上帝所创造这样一个规律的话，这个和谐是不难的。其实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也想到在前不久我看到一个微信视频，就讲到一个加拿大一个12岁的女孩子，她在联合国会议上跟来自不同国家的大人们发表的一篇6分钟的演讲。这个小女孩的演讲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她的这个演讲当中就提到说，你们是大人，你们总是在教导我们说要把自己拥有的自己所有的去分给别人，不要跟别人去打架，要去跟别人有团结和睦，要有爱，但是你们大人在做什么呢？你们大人在制造战争，让这个世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然后这个小女孩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就说，我希望你们做大人的不是只是用嘴巴去说，而是用你们的行为行动出来。从一个12岁的一个孩子的角度，他能够讲到秩序，就是我们大人们常常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在告诉孩子这些非常有秩序的，就是美善的一面，但是常常这是我们大人做不到的。
嗯，是，神他是一位有智慧的神，所以他创造的东西呢也都是有秩序的，他不是混乱的，真的是有一位智慧者在创造这一切，在主宰这一切。
是啊，
咱们从人体慢慢谈到了教会，又谈到了这个世界的问题。的确是，就是比如说当今这个世界贫穷的这个问题，非洲很多吃不上饭，很多饥民、的确是以我们当今世界粮食的产量呢，完完全全可以
足够的。对，
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发达社会，乃至于我们现在经济水平好的社会，我们自己的贪婪，我们更多的想享受，我们去占有了更多的资源，所以导致了一个资源的不平衡，并不是一个资源的绝对匮乏。我想按照我们圣经，按照我们神的教导，如果是我们像耶和华神所说的那样，我们到第7年我们把所有的都分享给 我们欠的债都去免去，我们所有的粮食，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跟一些穷人来分享。我想贫穷不应该成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问题。
是的。
好，再一次谢谢陶安教授精彩的分享。今天我们聊得很丰富啊，
我相信今天我们聊的呢也非常的深入，也希望这些问题呢能够带出我们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的一些不信主的朋友们，你们的思考。
再次回归这个话题呢，这个世界有神吗？我相信您心中有答案。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打擂呢就到这了。我们特别的感谢
陶安教授。
陶安教授
啊，不客气。听众朋友，再见。
透视千古兴衰的历史，
聆听万千不变的真理，
聚焦创世纪，
带你回归圣经的真谛。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亚当。瞧，他多有神气啊！生活中，你一定希望这句话是在说你吧，因为有神气的人精神饱满，神采奕奕。有神气的人神清气爽，神采飞扬。有神气的人神清骨秀，神飞色舞。有神气的人神安气定，心旷神怡。如此令人艳羡的形容词，哪一个少得了神字？没有了神气，那泥土捏的人儿，就连西安出土的兵马俑都不如。但是犯了罪的人却多了些令人惊骇的表情。人开始神不守舍，因为他们把禁果偷吃了，只好躲避上帝。人开始神魂颠倒，因为好端端的妻子竟变成了同居的女人。人开始神情恍惚，因为明明是自己把果子放进嘴里的，却开始互相推卸责任。人开始神劳形瘁，因为人被咒诅，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没有了上帝自己，什么都变得不好了，没有了神气。但愿在生活中，别人对你我常说的是：瞧，他多有神气啊。请听以西结书37:5-6，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这样说：看哪，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活过来了。我必使你们生筋长肉，给你们剥上皮，又把气息放入你们里面，你们必活过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您现在收听的是埃心在5年前开设的信仰大擂台的栏目，主持人与嘉宾 围绕着信仰话题展开讨论与思考。愿我们心中对信仰的反思时常更新。也许人都会有感觉自己渺小的时刻，但面对浩瀚的宇宙，大到天空海洋，小到一朵花、一只蚂蚁，包括人类自己，这么多如此复杂的生命物种，很少会有人认真的思考，这究竟是怎么来的？也许偶尔想过，却想不明白，别人怎么说，就怎么信吧。于是这个理论，那个学说，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觉得自己已经看懂了世界，明白了历史。在自然而成的世界里，人坚信自己不过是生物进化演变而成。问题是，破绽百出的进化论，不断被进化的科学本身挑战，而人只要稍微的想想生命的复杂和大自然的规律，就不得不感到惊叹，是谁设计和创造了这一切？上帝存不存在？世上有没有神？对这样的问题，世人会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但圣经告诉我们，无论你信或是不信，都有一位自有拥有的创造主上帝。他通过圣经，通过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通过耶稣在2000多年前的降生来启示他自己。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又给了人绝对的自由选择权。信或不信，都决定不了上帝的存在，却决定了人两样的命运结局。5年前，爱心节目在开办信仰大擂台这个栏目时，设想通过发问的形式，引发嘉宾和听众朋友的思考，梳理我们对世界和生命的看法。如今看来，这些问题仍然是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回应创造主的问题，因为你信或是不信，与他人有什么关系呢？重温信仰大擂台，再次追问你我是否已找到生命的答案。欢迎写信交流你对信仰的看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